おかえ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各位听众哈喽，我是 Pola，
我是亚托拉。上一集我们听了尼奇分享了一些他自己跟 BL 的各种小故事，然后今天这一集节目的深度会稍微的 deep 一点点，要来听听尼奇对于 BL 的各种看法这样子。
对，还没听上一集的朋友们，等等这集播完可以去收听哦。我们真的是娱乐跟学术研究兼具的知性节目耶。没有啦，我乱讲。上一集跟尼奇真的聊得很开心，而且一路聊来这一集，然后又差点停不下来。
对，我们遇到尼奇真的是有一种遇到知心的感觉，因为就是可能身边人也不是说太懂可能 BL 耽美这一块部分，然后我们就会有一种感觉是啊，怎么有人可以这么懂我们的感受。
没错，而且他这样直接打开我的分享欲，我真的叽里呱啦说不停。
那么等等的今日哈什么，就来让你的分享欲有抒发的地方哈。
OK， 没问题的。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哈点什么呢？ OK， 那今天这个环节呢，就让我们两个来自己分享自己喜欢的 BL 作品，那什么样的形式跟作品都没问题。
欸，那你先示范一下，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真的怕我会讲一个小时。欸，
打妹，限时一分半，在一分半之内一定要讲完。我先给大家来个示范吧。
好吧，你就不要自己等一下也超时。
不会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由纪一老师所就是画的一部漫画，叫做春风的异邦人，然后他现在其实已经出到了第五还第六卷，然后他同时也有一个就是影视化的作品叫做海边的异邦人。
哦，这个我看过，
我真的觉得那个画风就是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他的场景设定是在冲绳跟北海道，然后刚好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我就可以非常非常的能够去感同身受就是里面的故事情节。好，那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一部作品。
好，换我了，换我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哈什么。对美丽的他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尼奇频道看一下介绍影片，保准你立刻打开影音平台收看啊。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由纪一老师所创作的就是海边的异邦人跟春风的异邦人，真的都非常推荐大家就是打开各影音收看平台去收看，希望大家可以去书店里面支持就是纪一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用新台币下架它。
对，用新台币下架。この番組は
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欸，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那我们上集是听 Niki 分享他一些对作品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他去巡礼，去跟作品有更深入的接触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走到文化的层面。那我们一样再欢迎 Niki 回来我们的现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辐射长 Niki。那我本身经营 YouTube 频道，然后在我的频道上面呢，都是分享一些 BL， 然后还有腐文化之类的事物。那如果说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网友们也都可以再看看我的频道咯。
那想问一下，就是身为阅览无数 BL 耽美作品的腐女，那想问一下尼奇社长，您认为就是 BL 文化的在日本还有其他国家，比如说像是可能像是韩国啊、台湾啊、泰国之间有什么样同样的共通点，或者是有一些区别不同的地方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说就是喜好层面来讲的话，本身大家对于脑洞然后或者是 BL 的喜爱，其实每个人都会完全是不相同的。譬如说譬如你喜欢清水，然后或是你喜欢肉本，然后或是我喜欢强强 CP， 那有些人就会喜欢那种攻受分明然后有体型差的，对，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喜好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无关于他自己是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个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就是区别性。那我觉得以较创作领域来讲的话，因为其实我这几年都有在观察大家的阅读习惯，然后还有每一个国家他们产出 BL 啊或是说漫画作品，可能他们的方式会呈现是用哪样子的方式去呈现的。那就以我们现在比较接近然后比较以我们自己比较靠近的话，应该就是日本、韩国然后还有台湾嘛。那台湾的话呢，其实就刚好是两边都有发展，因为其实如果长期时间大家看日本的话，日本都是连载在日本杂志上面，
对，
是用日本杂志连载。那可能就是连载完之后 一年可能有四五回，然后的篇幅出完之后呢才会发行单行本。对，大家都是这样的形式。那韩国的话呢，他们其实因为韩国本身的漫画产业很发达，然后他们政府也有在扶持，然后也有在就是积极的
培养新锐，
对，培养。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变成是说韩国他们在作品的我觉得作品数量来讲的话会很快而且很增加，他们的阅读习惯也都是用条嘛，因为手机就是不离身，所以他们现在发展出来的作品的话都是比如说周更，然后或是双周更，然后他们就是一季，然后可能会连载个每一周更新，然后持续三个月，然后再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开启下一个第二季的连载，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其实韩国那边的话它就是用条漫，然后是直条形的方式，然后去做阅读，就是也有点是像方便手机的用户去做观看。我觉得要讲一个区别性是说，日本呢他们其实因为出版社在大量的生产 BL 或是接纳 BL， 它的文化是可以去就是我觉得他们动漫产业他们发展的算很完善，在杂志上连载之后杂志会去帮你卖版权，那他们就直接会卖给出版社，然后出版社就会直接发行单行本。可是韩国呢，他们虽然是条漫非常的流行，大家都可以直接去点，譬如说你想要买这一款，然后付多少的虚拟币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但是呢他们因为韩国的状况，他们实体书发展的非常的不好，目前来讲的话，所以其实韩国就算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他们也不见得是有办法实体化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像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些像 BL 漫画啊，或是 BL 的作品 IP 等等的，其实可能都是有海外版，有英文版，有中文，有台湾这边买的繁体中文版，可是韩国是没有出版权的，就是没有出实体书的。对，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在区别性来讲的话呢就会蛮不一样的。而台湾有点距于两边之间都有的状况，就是台湾呢其实因为没有所谓的杂志连载这个部分，所以其实跟日本的话会比较不一样。但是呢台湾现在本身像是我们政府他们也有去文策院也有推广，像 CEC 啊 CTAC 这种文策院去推广的平台，那他这边也是放一个平台，然后有点像是你们自己直接之前知道的像 Webtoon、Buntoon 那样子的数位平台，那他也是条漫的方式。所以台湾其实很多的创作者他们漫画家其实在连载上面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而现在我觉得台湾更另外一派漫画家比较累的心力是他们还会建立自己的社群平台跟粉丝互动。
哦，确实。 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的帅哥室友学长，就是有
饼干老师，
就有饼干老师所做，然后他一开始也是在 Webtoon 上面去做条漫的。
对对对，
然后他会可能就是集结多少多少话，多少多少回合，然后把它出版成可能我的帅哥室友学长一二三，现在好像出到三了，对不对？
是的，因为
现在是了。
其实他就是先连载，然后出版社有看到你的潜力，他可能觉得这个跑得不错，他就会去跟你谈版权，然后他就会想要帮你把它实体化这样子。对，
然后刚刚 Niki 有分享就是由文策院所就是推广的 CXC 这个平台，那我也想要分享一下我的帅哥室友学长，就是饼干老师人真的很好，他会跟出版社谈说如果我这一话 到了多少爱心之后，我就要公开，
就是解禁那个色色的画面，
对对对。然后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 CXC 这个平台去看这样子。嗯嗯，我就觉得这种互动模式其实也蛮好，就是有结合像是可能日本的这种实体书的这种在台湾就是很流行的这个文化现象，跟现在趋势就是有Webtoon 或者是刚刚 Niki 有提到其他几个就是可能有在做网漫的平台这样子，然后去做条漫，就是方随时随地想要看漫画的一些受众们。
但其实是说条漫的更新跟周更真的会非常耗费就是漫画家的心力，那尤其是但是对于粉丝或是消费者来讲的话，它有一种是追连续剧的感觉。
对，
就是你每周都可以参与说哈，这故事到这边，然后下一集下集揭晓的那种参与感，其实是你会看到很多留言，然后也会有互动。那我觉得当然对于漫画家或任何一个创作者，包含像因为我像我也是影音创作者，只是不是画漫画，那对于创作者来讲都是很好的互动，只是会真的很耗费心力。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目前的漫画产业的话，我们当然是会希望很多人可以在
多投入，
多投入，然后可是其实投入是很累的一个过程啊，是还是会觉得如果说像韩国他们是直接政府然后大力的去推动的话，也许可能会让我们在漫画这一块可以有更多的竞争力。对，我是还蛮希望这个产业可以这样子的发展下
下去。
对，因为所以我觉得台湾对于 BL 这一块的作品其实包含开放性啊或是包容性都蛮强的，然后老师我们同人展的作者优秀老师超级多的，可是其实大家都会选择出个人志，是因为第一就是台湾很没有很多出版社愿意去发行，而且出版社也会去看你的网络声量什么的，就是大家都会去观察，然后观察完之后他可能才会决定说要去投入然后帮你发行这本实体书。对，
所以刚刚又套回就是刚刚 Niki 老师有说台湾的漫画老师们，就是老师们比较就是还要去花心力去培养自己的社群，
除了连载之外，然后还要再经营个人的社群平台，然后可能后续如果要发行的话没有人买版权的话就是发行个人制。
因为这样子就是培养就是社群的部分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网络流量，然后来让出版社有机会看到自己的作品。
对，
刚刚也是在讲动漫嘛，回到日本的话，日本其实是 BL 漫或是腐文化的一个始祖，但是他们在性别多元的这个议题上面却是有点保守的感觉。那想问就是 Niki 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民族风情跟可能每个人的个性性别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个性都会民族个性都会不一样，像是我自己身边有蛮多就是去日本工作或是在日本生活的朋友们，其实他们都会知道就是说他们是整个的民族个性是不互相打扰的类型。对，那这是深根于他们从小的教育跟他们的互动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很喜欢附和，譬如说电话都会就是就是你们会看日本节目他们都会有一种观众音效什么的，就是大家会喜欢做反应。可是其实实际上他们在像我朋友来讲的话，他在日本工作十几年的，他就会说其实他们同事都不会就是私底下约出去，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会去聚餐，就是他们是非常保有自我空间的。对，那所以他们会认为同事就是同事，然后或是这个关系就是这样子的关系。那也演变回来就是说你说对于性别认知或是性别的议题，然后跟 BL 这东西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分得很细，他们会有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大型的同人展或是这种特别的展览，然后是让同人志的展览，然后 让大家去可能 cosplay 啊，然后摆摊啊，摆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都是他们自己本身诞生出来的文化，所以他们会绝对尊重这个领域的空间。可是实际上他要把它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中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对，然后加上他们 有一点是你的空间跟我没有关系，就是你喜好是你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是他们的，我有点难以去讲很仔细的是他们到底是因为民族风情的原因，然后导致于他们对于这个东西就是趋近于保守，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别人的隐私，你的性别，你喜好，你喜好男喜好女，那是你的隐私，其实对他们的来讲的话是你要出柜还是什么，他们都会选择哦，就是默认，他们会觉得那是你的事情，那个没有关系，他们所谓的不讲明，他们是自己有一个默契这样，对，那是他们的民族性格，就是啊，或是你对你喜欢萝莉控还是什么的，那都是你的喜好，就是没有关系，对，但只是说他们会不会去游行然后抗议，或是去诉衷或是追溯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他们是比较不会的，那是他们整个社会化风情的关系在。
我想要分享就是我前几天有在就是滑抖音上面就是有看到，因为那种不是有很多那种影视剧然后用十分钟讲一部剧的那种短影音，然后我就是有看到，我有点忘记片名，但是我想要分享，他大概就是在讲一个老奶奶跟一个在书店打工的国中生。
我看过《春心萌动》
哦，对，
老人，
好，对，然后他就是在讲，就是
台湾有台版，
对，然后就是一个老奶奶，她就是去书店因缘际会，就是拿到了 BL 的作品，对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买了也不知道，回家一看发现叹为观止，就是完全打开他的新世界。然后他其实背景设定就是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奶奶跟一个十几岁的国中少女，然后那个国中少女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看 BL 作品的一个少女，然后她就是在书店然后打工，然后隔天那个老奶奶就是也因为去翻了那本书之后，然后就是意犹未尽，所以就是到了书店然后再去买了第二本，然后慢慢的就是跟那个国中生就是有了更多的交流，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彼此是可以去喜欢这个文化，然后是想要就是更深入的去交流嘛，然后后面也是到了奶奶一家，然后就是跟他讲就是有哪些 BL 作品是值得阅读的，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他喜欢的老师想要开一个作品的发布会，然后那个老奶奶就很就是极力的去推荐那个女生去，然后同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同人志的作品的一个发布会嘛，就是
展览，
对对，就是鼓励就是有一个新锐的作者，
就是同人展，
然后就是可以鼓励他们就是有在画这些作品的人可以去上面摆摊，然后去卖自己的东西这样。我就觉得这一部作品其实也可以反映到就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主题这样子，对不对？就是 Niki 社长他其实多年来在台湾很不遗余力的去推广腐文化，那想请就是尼奇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推广以及宣传的这几年这四五年当中，就是您看到台湾社会对于腐文化的观念有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让您觉得就是从事推广的这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感到值得或者是非常难忘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其实 BL 这块对于台湾的大众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会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可能不见得会超级的狂热或是就是投入在里面，对，因为像身边我觉得没有人不知道 BL 就是两个男生的那种感觉，对，我身边大家都会有这个叫做认知，对，他们会认知但是不见得会很熟悉或是认识，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他们对于这样子的喜好或是文化他们是就是我觉得保持还蛮开放的态度，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可能身边女朋友也是腐女啊，或是就是可能还要陪一起去看什么 BL 电影啊，我其实很多情况下有时候找不到人，我也是有男生朋友陪我去看 BL 电影什么的也是有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的人的话其实大家也都觉得啊，反正开心就好了嘛，也没有爱到谁，所以其实对于不管是同志或是就是不管是真实的 LGBT 或是 BL 这样子，那其实都只是一个现在这个状况，然后你喜欢，这只是一个兴趣跟喜好而已，所以兴趣跟喜好他们没有爱到谁的话，其实并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就是 Niki 想跟我们讲的大概大致上的方向，就是 BL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定族群的标签，而是变成说是一个特定就是有在看 这些作品人他们的一个喜好一个兴趣这样。
他只是一个喜好跟兴趣，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到就是自成圈圈很封闭的感觉。
他是一个对社会都很开放，然后也希望就是越来越多人可以去认识这个文化这样子。
因为 Nikki 深耕在 BL 蛮多年的嘛，就是你有没有从这推广过程中很获得一些比较特别的技能啊，或是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那其实我觉得 BL 来讲的话，很多人都是自耕农的状况。
对，
你们有发现吗？因为同人其实也是自耕农的一种，因为你很喜欢，譬如说你很喜欢灌篮高手，你很喜欢那个，然后他你就是、啊、好像没有什么人在写，然后什么的，你就会很喜欢，然后就为爱发电而自己产生出创作的这个动作跟行为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特别技能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我学到的是我非常的会收集东西跟资讯，因为很多时候是你喜欢这部作品，可是你可能就会想要发他的同人，然后再想要看作者有没有其他你没有看过的东西，你就会去看，可能你就会去推特上面找啊，或者是日本、oh. 就是反正你就会想尽办法找到更多的资讯，会想要更了解这部作品。所以就是我觉得作品的资讯收集对我来讲的话是第一个技能，对，就有点像是，然后第二个来讲是真会非常会很喜欢跟人家分享。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可是对我而言的话，我很会去归纳一个作品的特点跟特色的话，是我看作品看那么多之后我才有了这个技能。就是你说要增加什么技能的话，我好像是这样，因为我的工作也所需嘛，因为我需要跟大家说明这些作品到底特色是什么，能看点是什么，然后或是它的特色，然后它的归纳大纲是什么。所以我会变成是说我学会了在短时间内，然后消化完这部作品之后，把它用我的角度跟观点说出来给大家知道，让我的听众或是我的粉丝朋友们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之后，再去有它的参考价值，然后可能再去我也很喜欢，然后看完之后有兴趣，然后很喜欢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因为我是创作者或是我喜欢上 BL 之后的一些转变。对，可是其实我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自己身边有没有这样，就是你们会很常跟别人就是聊吗？
会很想聊，但是
很想聊，
有能聊的人就不多。
对对对对对，哦，也是不多，对不对？
我会跟日本人聊
你们跟日本人聊吗？
对啊，就是可能聊一些可能作品里面可能日本人才知道的一些梗，
但是
这样，这可能就，
但是日本人是你是怎么，就是你是怎么认识他们？
怎么认识的吗？
滑听的吗？
就是去日本滑
哦，去日本滑听的。
但是你去日本滑，它就有一个麻烦，就是他们有一个年龄限制，就是一定要过20岁。
哦。
然后那个又有点麻烦的是，就是你要是没有日本他们所谓的那个在留证，或者他们什么
就没有身份证
之类的，对，就是没有那些保险证的话，你很难申请，就必须得用护照。但是他护照就是基本上很多人说，申请十几次24才会过，然后因为我在日本待2-3个月，所以我就是一直试，然后试到后面说哦，这终于中了，然后就是有聊有聊，
我要笑死。
对，然后就是有聊到这些部分，像我前几天在看那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就是真嗣配这样，真嗣配主勋，然后他就是有一幕在讲到今天月色好美，就跟我日本人讲说，他就是在告白。
哦，对，
他说他就是在告白，就是像这样，
他已经变老梗了，其实。
对，已经是老梗了，只是我最近才开始迷这个部分，就是才迷上他们这两个，就是 CP， 就是官配，他们是官配，
对，他们是官配啊，
他们是官配，
就是、
我就觉得说太棒了，就是看漫画也会看到一些，就是有一些有肉的部分，就觉得太棒了。
但其实像他刚刚讲的，就是会很想分享，但是不见得有办法跟周遭的人分享，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蛮幸福的是，网络其实是一个蛮没有界限，然后你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自己的战场，自己同温层的地方。
对，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跟大家就是聊天。对，然后包含其实像我经营的那种 LINE 的 LINE 社群，其实大家就是可以在里面聊。对，所以我都觉得能给大家交流，其实是我创就是频道之后，其实一直我觉得也有发生一些感动的事情，就是刚刚没有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像我还找到我国中同学，
天哪，
我国中的同学，然后他其实是他在国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喜欢 同性，然后因为我从国小就开始看了嘛，所以其实我对于我的个性就是一直以来都很开放，就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也常常就是在学校看 BL 然后被老师抓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就是一个可能在那个年纪当中很就是风云人物嘛，反正就是我常常看 BL 然后被抓，对，然后所以就某天其实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有去发一些我国中的时候去帮我妹减肥嘛，减了就15公斤以上，然后反正那个人看到那个原本是我的粉丝，然后他看到我以前的照片的时候发现原来他是我隔壁，他就是他反正是同年级的同学、
隔壁班，隔壁班，
对对对，然后他就自己过来跟我说他其实国中的时候就有讲过自己是性向，然后他其实很迷茫过，所以他那时候有问我的意见，然后我其实已经忘记我自己到底讲什么，然后没有想到这个话就影响，就是有帮助到他或者影响他一生，就是那时候我就说就是这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喜欢，那我个人觉得这也没有爱到谁，反正就是跟刚刚我的观点其实是从以前就是没什么变化过、所以他那时候就会觉得是说欸、他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找到一个可以接纳他，或是他觉得这个人把这些东西都当得很自然，因为也许他未来成长的时候也会遇到更多这样子的人，所以其实那时候是给他的一点勇气，就是让他觉得他不是那么奇怪的人、因为那时候是国中嘛，他对于自己很就是会很自卑或是会有一点害怕的心态，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啊，原来我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观念是可以间接的帮助到一些，可以给那些人一点点力量，所以对于在这个创作的初衷来讲的话，我一直以来就是譬如说我想要的初衷是影片带给大家一个陪伴感，然后让这个社群呢可以让大家就是这个社群可以演变成大家一起交流，然后不会很奇怪的空间，对，就是你想要在里面分享什么 BL 的东西，如果你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的话，那在我的社群平台就是可以尽情的
畅所欲言，
做自己。对对对。
最后，我们想要请 Niki 给我们分享一部自己最喜欢的 BL 耽美作品的主题曲，或者是soundtrack 也可以。那以及你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首歌给我们听众朋友？
OK， 好，那我想一下，我觉得因为刚刚也讲了 Given 讲了蛮久的、那我就想要推荐呢，就是 Given， 因为 Given 它本身是一个乐团发生的故事，那所以呢，因为那所以他们的歌也非常好听，那我就推荐他们的那个 Yoruga Akeru， 就是 那首歌，那它是剧场版的就是算是片尾曲的部分，那我觉得为什么想要推荐他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仔细看他的歌词的话，他其实里面很多的含义是因为夜将天明，因为他的白话 直译翻译就是夜将天明的意思是很多时候是你以为你过不去的那种黑暗感，或是一直卡住的那种没有办法去突破的那种感觉，他都会因为时间的就是流逝而你会去更加坚强，然后会走过，然后或是会淡化这个伤痛感，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会让大家有一种可以更加的期待未来，然后有一种光明正向的感觉，所以我也想要推荐给大家，它是一个很正能量的歌，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听看。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Niki 社长，然后来到我们霓虹一起棒的节目，那大家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拜拜。
哎，时间可过得真快啊，这集又要结束了。 QQ，
刚刚妮琪有说他创办脸书社团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同好能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嘛，我真的觉得超感动的，因为真的不见得身边有人可以跟我聊一些 BL 的话题
啊。你之前不是说节目禁止感动吗？
对哦。
好啦，我也在访谈中感受到妮琪在推广 BL 文化的用心，其实就算影片常常被黄标，但是还是非常努力的去经营频道，不畏惧 YouTube 给的难题呢。
对，说到这个，我记得妮琪之前有在他的现实动态分享说，就是他影片内容其实好像只是一个开箱还是什么之类的很稀松平常的影片，那就是因为标题放了 BL 这两个字，然后就被 YouTube 黄标。要是我遇到这种状况，我真的会气死。
其实这个状况好像就在我们录音的前一天发生的，对不对？
对。
而且说到标题而已嘛，哇咧 ，YT 也太严格了吧！而且还有更用心的桌历，尼奇推出了2024年的台湾原创 BL 桌历，都是台湾的老师创作的哦。而且里面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的室友帅哥学长的饼干老师出的特点小卡，欸，我真的超级无敌想要，欸，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尼奇社长的粉专看看呢。
老实说那实体真的很漂亮，但是刚好我们又可以下班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就直接上去网站看吧。刚刚尼奇有跟我们推荐一首歌，是 Given 电影版的歌曲
夜が明ける，
英文是 Downbreaks。 那我们就先走噜，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下集见咯，拜拜。那么大家如果就是对本集来宾所分享的歌曲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KKBOX 的收听平台去做收听。
嗯，因为只有 KKBOX 可以签一些音乐，不然会有版权问题。
那大家我们就KKBOX 上面见咯。
嗯。